是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观众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有些人有写日记的习惯，记下自己对生活的描述和感想。通过一个人的日记，人们可以增加对他的了解。由于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东西，因此人们还可能通过一个人的日记了解到其他途径无法知道的秘密。今天的解密时刻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华民国已故总统蒋介石的日记。据说这部日记记录的一些内容可能颠覆我们对蒋本人甚至对中国现代史的部分认识。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翻阅这部尘封数十年的日记，透过字里行间认识一个你未必真正了解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的唯一真本受蒋家的后人委托，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管。我们特别邀请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郭代军女士向我们介绍他参与保管的蒋介石日记，帮助我们了解蒋介石到台湾之后那些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1949年，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台湾，共产党由弱变强，国民党由强变弱，这究竟是为什么？蒋介石开始反思，国民党开始改革。蒋介石的日记记录下当时他反思和国民党在台湾改革的点点滴滴。
49年之后呢，国民政府就退到了台湾。那么，共产党呢就在中国大陆呢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的日记里边有没有反省这件事情？说怎么样把这个大陆丢掉？谁丢掉了中国大陆？
哦，那太多了。我想1949年不但对蒋介石本人，对整个的中华民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蒋介石在1949年的日记写的特别的多，虽然是在打仗，写的特别的多，几乎每一天都是反省，因为他一直想怎么回事，为什么，所以他后来归纳，他不但是49，他到50年继续的反省，他归纳几个说为什么我们会失败，第一个他认为外交，他说不能够信赖或依赖他国，因为过去对美国太依赖了。他自己讲，他说我呀是傻中之傻，就不应该信赖美国。那么另外呢，他就说党，他就是党的整个的涣散嘛，党员没有信仰，对三民主义没有认识，然后党员离心离德，党也没有党纪，完全是没有办法是控制了。他说军队士气荡然，他在日记里很多，他说这些带兵的人每到一地就先想好自己后退之路，然后等到这个战争不利，带军的这些将军们自己先跑，然后把军队留在这里。他说这怎么可以打仗啊？所以这个军队也是整个的士气都完全是一塌糊涂了。那么当然是经济，因为最后的这个稻草压死这个骆驼的这个稻草是经济，财政方面的他也有很多。但这里他很责备宋子文，他觉得宋子文在行政院长的时候，他把黄金拿出来允许人民兑换，允许兑换，结果兑换了一下，库存一半的黄金就没了，反而并没有，但是并没有稳住这个金融，所以他说子文误国，他就好几次就讲说，谈到经济，他说就怪子文一人，事实上没有那么单纯，那么另外他有很多，他反省他自己，他就说他自己。这个有很多的缺点，他这里有很多的谈话，讲到他自己做什么，他就说他自己这个人呢，太管事情管的太多了，他就说他自己太骄矜，太自恃，太盲目，不能够虚心，而且不客观，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听人家讲话，所以他说他是轻浮急躁，个性太强，凡大小政策无不自信自觉。因为这样说以至于无人进言，大家都不敢跟他讲话，你自己决定好了，不能够集思广益，折中制当，所以他对他自己倒是很多很多的
非常有反省，
非常多。他实际上在49年好几次他觉得，他说己无面目在天地之间，他想一世顿世，他想躲起来
没脸见人了，
甚至于他想刺杀以谢国人，事实上你知道当时国民党很多的大员只有三个选择，一个投共， 另外一个是不愿投共的就跑走了，到香港、澳门、到美国我去做渔工。第三种是什么？自杀嘛，很多人都自杀。
嗯，
蒋介石身边最信赖的、最亲的人，一个是陈布雷，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戴季陶，他们最后都选择自杀。所以蒋介石也不是没有想过，但是他还是，他讲，他说这是我闯的祸，我犯的错，他说我要赎罪，啊，他必须要重新的改革，所以他当时就想要寻找一单纯之地，
嗯，
啊，然后呢另起炉灶，啊，重新改革。那么这是他对他自己的反省。还有一点就是他觉得误学了美国的民主，就是未及民主而强行民主，也就是说1946年开始行宪，可是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的条件还不成熟，
条件不具备，
哎，勉强的去行宪反而搞得一塌糊涂。那么这也是他认为的。还有一个很重要，我觉得他就讲，他说就是本党啊对于这个总理的三民主义没有切实的执行，特别是民生主义。他在反省里面他讲，因为他下野以后他回到奉化，他在奉化住了3个月，在他的家乡他到处走，他说啊，我自己的家乡啊，本党执政已经20多年，我自己奉化的人民生活跟20多年前没有什么改变。
嗯，
他说本党的人都在做官，没有好好的这个执行总理的这个主意。
嗯，
所以他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好好的在经济上重新改革，切实的执行三民主义。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他的一些反省。所以后来到了台湾以后，他做了一些改革，那么也都是根据他这些反省。
比方说他进行的土改，比方说他允许地方有一些自治，甚至是在后边，在这个政党选举方面，他允许这个党外这个人士来参选，进行独立参选，和这个执政党的这个人士进行竞争，而且很多的党外人士是获胜了，
是
当了地方首长了。
对对对，
这个在这些东西在蒋介石的日记当中有反映
很多很多。比方说他到了台湾来以后，第一个这个举办这个革命实践研究院，就很像中央党校，对党员做思想上的一个重新的教育。然后他组织了这个改造委员会，对国民党对整个的这个组织上做重新的这个改革。那么以前很多地方没有做，现在做了。他以前的日记常常问，为什么这个大学老师都不听我们，都跟着共产党走？为什么妇女都跟着他们走？为什么青年学生老是反对我们？那么他做了很多的改革。当然另外就是土地改革，啊，土地改革是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刚刚你谈到这个地方自治，非常有意思。因为他在50年想要开始地方自治，国民党里面都反对啊。50年还是风雨飘摇啊，
是
啊，哎，台湾还是风雨飘摇，
戒严时还是戒严戡乱时代，
大家都讲你这是不切实际嘛，不切实际。可是他觉得，他说退此一步别无死所，我们当年就是没有好好执行总理的这个遗教，就是三民主义。我们现在到了台湾以后，我们一定要好好认真做。所以他说要举行选举，举行乡镇市长的选举，还有中央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县市长选举、省议会的选举都是直接选举的。当时大家都很害怕啊，那可是他坚持要做。这里面也很好玩，因为虽然蒋介石说他是这个总理的信徒，他要实行民主啊、民权、民生什么等等，其实中国3000多年来没有真正做过直接选举，谁也不知道这个真正的民主是怎么回事。
万一真选下去怎么办？
对呀，所以蒋介石也好，陈诚也好，大家其实都不知道，他们是有这么一个决心想要做，他们不知道。那么所以后来，因为大家都说你这样很危险啊，因为我们外省人就是从大陆来的，外省人只占人口13%，
对，
你选以后你不是完蛋了吗？最后连吃饭的碗都没有了啊！所以内部反对。后来呢怎么办呢？折中就把它缩小范围，啊，比方说这个台湾一共只有21县市，他把它分成8次选举，因为这样比较不会乱嘛，比较不会乱。那么第一批就是台中市长的选举，我给你举个例非常好玩。那么台中市长选举的时候，国民党有一个人姓林，然后呢有一个非国民党的人姓杨，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不足轻重。这国民党跟这个非国民党两个人一开始就是竞争，而这个非国民党这个姓杨的叫杨基先啊，杨基先是台中的世家，他的叔叔是当时台湾省民政厅厅长啊，杨昭嘉，所以他一路领先。所以很多人讲他开玩笑，台中是台湾省中部第一大市，万一这个第一任的市长 落入到别人手里，那我们国民党还有的混嘛？所以很多人在蒋介石面前讲，所以蒋介石有天也他也忍不住了，
嗯，
他就打个电话给这个吴国桢，省主席嘛，
嗯，
啊，吴国桢，他说啊，你叫那个姓杨的自动退选，换句话就是说
他要插手不让干了，
他不要他选，
民主选举不干了，
可是他还不要说我不让你选，要你自动退选，
嗯，
因为他不愿意担这个骂名，
嗯，
这个日记他写得很清楚啊，
他自己写，
我一直到前几个月才看到，
嗯。
那么吴国桢是在美国读的书，
嗯，
他当然觉得不好，但吴国桢还是听他的话去跟这个姓杨讲，所以他日记讲，他说国桢啊来电说杨某啊，
嗯，
这个答应同意退选，
嗯，
态度良好，
嗯嗯，
哎，结果他马上就后悔了，因为对方态度良好，
嗯，
他又觉得他说此举事有不当，
哦，
就是我今天这样干涉，
他后悔了，
事有不当，
嗯，
他第二天又在想怎么办呢？结果第二天吴国桢跑过来跟他报告，就一直讲讲讲说你这样不对，
嗯，
他就说国桢啊甚啰嗦，
嗯，
他但是呢鱼啊我呀，
嗯，
鱼有错，所以只好忍耐其啰嗦，
嗯，
啊，然后缓言告知告诉他，那我们来想办法有没有补救的方式。第三天他又思考，然后到了29号这天，12月29号，他又打电话给吴国桢，他说啊，叫国桢通知杨某，
嗯，
允啊允许允其继续参选，那么吴国桢又告诉那个人，那个杨也很大方，又同意继续参选，
再回来，嗯，
哎，结果呢，等这个电话打完以后呢，他日记就写，他说啊，这样子于心啊才稍有稍可慰也，
嗯，
比较安慰，即使本党啊失去这个选举啊亦无愧也，
嗯，
那么于心亦无愧也，
嗯，
那么当然最后很不幸。果然这个杨某当选了而且是高票当选了，
嗯，
所以第一任的台中市长是一个非国民党，那么有了第一任的台中市长的经验，到最后选举是台北市市长，这是临时的首都啊，
嗯，
那么出现一个黑马很强吴三连，
嗯，
是一个本土的人士，那不得了，国民党根本推不出人来跟他竞选，怎么办呢？也是国民党内部很多的讨论，也说怎么办，我们是不是不准他参选，
嗯，
可是因为有了台中这个经验，蒋介石就说还是允许他参选，最后国民党是礼让，
嗯，
就所以第一任的台北市市长也不是国民党的人，
嗯哼，
所以当时很多人很害怕呀，
嗯，
但是正因为我觉得啊，
嗯，
正因为国民党基本上还守住了最基本的原则，
最基本的民主原则，
对，所以呢使得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愿意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候选人来代表国民党参选，嗯，
蒋介石去世以后了，那么台湾最后开始走向民主化，
嗯，
啊，解除了这个戒严时代，
嗯，
然后呢解除了党禁，
嗯，
解除了报禁都开放了，
嗯，
这个当年在蒋介石自己的日记里边，尽管这些没有在他的治下实行，他有没有说到这些东西？
我想他没有想到那么多，
他没有想到，
他没有想，因为他其实是上一辈的人，
嗯，
哎，他只是觉得西方的民主是很好，他也并不知道民主到底怎么样来做，
嗯，
所以我觉得从51年开始这个选举对他来讲都是，对他自己来说都是一个学习，
嗯，
啊，对他对陈诚对其他的国民党领导人来讲都是一个学习，那么他们想干涉，可是最后他发现不干涉反而好，
嗯，
而且你尊重台湾的人民，信任台湾的人民，台湾人民自己会做出最好的选择。
就是说他在总结经验的是不是也总结过这个，就是说当年国民党败给了共产党，国民党的这个腐败是不是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他日记讲啊，五子登科啊，
嗯，
因为那时候大家不是都骂国民党五子登科，他的日记讲啊，他说抗战胜利复原，他说党员只想到这些。
五子指哪？
五子是什么？就房子啊、车子啊、金子啊、女子啊什么这些，
哦，
五子登科嘛。啊，就是说你复原，你要好好的建设，可是大家都去抢，把房子拿来，然后还有抢女人，然后抢这个车子什么等等的嘛。他说，党员心中只想这些，那么这个治党国于何地？那么他其实对于国民党里面的问题，他是蛮清楚的，只是说当年在大陆时候，他没有机会来改革，因为一直都在征战之中啊，没有机会来改革。所以我们到了台湾以后，我们看他的所作所为，其实都能够在他在大陆的日记里面找到他的根源。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观看 VOA 卫视的现场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然后点击网页右边的现场电视。在这里您也可以观看 VOA 卫视不同栏目的视频，方法是进入 VOA 卫视，然后点击您喜欢的栏目。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欢迎您给我们发电子邮件，电邮信箱是 chinese@voanews.com。 后任香港特首梁振英，
他有他自己国内。
如果您希望通过电邮参加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请把您的问题或评论发到 voasinwen@gmail.com。 VOA 卫视全新推出，敬请关注。
从1949年退守台湾到1975年去世，蒋介石最希望成就的事业就是反攻大陆。然而他心中的矛盾纠结和国际形势的多端变化使他始终未能如愿。对于这些，蒋介石在日记中都有所记述。
我相信蒋介石并没有就是说死心说我不再回大陆了、
哦、
他应该还有一个反攻大陆的吧，
心心念念，
是是，他心心念念
每天整个的50年代、
嗯、
他想的都是希望反攻大陆，所以他把这个经济建设是交给陈诚来做、
嗯、哼，
他自己就是外交跟军事最主要就是反攻大陆。
他认为怎么样可能呢，这个被大陆打出来了，那以这个台湾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基地，人数上面力量上面，他认为有这个能力反攻回去吗？
我觉得蒋介石的个性最特别的一点就是他坚忍不拔，绝不屈挠。
嗯，
你看北伐他就那么一点兵他就北伐了，抗战中国这么样贫穷落后他也撑下来了，对不对？从918开始
不可能变成可能，
是他真的领导了这么庞大的人口，贫穷落后文盲，跟这么进步的日本也前后也拖了14年呢、啊，
嗯，
最后赢得胜利，然后内战他一败涂地，可是他在台湾他也站起来了，
嗯，
是不是？
嗯，
那么所以我觉得在他的心中，他认为就是人定是胜天的。
他日记里边有这样写吗？嗯、
他有这种，他等待机会，
嗯，
他等待机会，韩战就是他的一个机会。
OK
啊，韩战就是50年发生的这个韩战，
嗯，
他觉得机会来了，他立刻很兴奋，嗯、因为一听到韩战爆发，他立刻在总统府。召集这个军事首长大家开会，马上要派军队，想派一个军，
嗯，
要33000人要派出去，
嗯，
然后马上就说我们30000人是不够，我们接下来希望派100000人去，
就是帮助南韩打、哎、打仗，
是的，哎，帮助南韩，因为他跟李承晚总统是交情是很好的，
嗯哼，
他们都是反共的嘛，
嗯，
那可是呢很不幸，就是美国并不希望这个中华民国的军队涉入。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不想掀起大战，他怕又掀起，因为就复杂了嘛。美国认为你这是韩战嘛，你这边不要再搞进来了。
嗯，
所以美国不希望，因为二战才刚结束，不想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啊，所以基本上是美国给这个国民党浇了冷水了。
嗯，
所以最后蒋介石也明白了，他也不希望事情恶化，也不希望事情复杂，他明白了，就是说国民党这个韩战不是个机会。
嗯哼，
可是。韩战之后到53年最后签了这个停战协定，在整个的50年代国民党在这个东南沿海所谓突击队啊这种短期的上去就跑，
嗯，
大概前前后后有80多次，
嗯，
那么这个基本上呢是小规模的，
嗯，
啊，小规模的，这最主要是幕后策划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嗯，
就 CIA， 他们当时用那个名称叫西方公司，那么就是挖人呐、啊，突击队上去啊，上去干什么呢？第一个就制造纷扰，另外一个呢就是获取情报，因为铁幕嘛，大家没有办法知道里面到底搞什么名堂，
嗯哼，
所以他要靠他们去拿很多的情报。但是这种小打小闹呢，已经没有办法。可是蒋介石一直在等待机会。那么，但是我想，后来中美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嗯，
美国很明白的跟他说，就是不希望在台海两岸再有大规模的这种军事的。冲突了，
嗯哼，
所以他大概到了50年代底60年开始，他知道没有什么希望了。
这个是他在日记里边说了，
他心里明白了，尤其是蒋经国访美之后，美国明确的跟蒋经国说，就是说不希望在台海有任何的这种，因为蒋介石一直心不死嘛，是不希望在台海有任何的争端。
也就是说，美国一直并不希望蒋介石所谓的反攻大陆，
美国是要维持现状。
那么中国和美国其实是敌人，那么这个中国是公开的这个骂美国了，而且在这个朝鲜半岛上面是打的是很激烈很热火。这一个过程中，美国有没有任何的时候希望能够借助这个蒋介石的力量跟中国对抗？
有好几次，美国当然想到要借助，美国当然想到要借助国民党的力量啊，特别是后来跟中共对峙的时候，那尤其像文革以后，那美国有好几次是如此的。那么这就很好，很有趣了。就当美国想到要国民党来担任某种角色的时候，蒋介石反而退缩。那为什么啊？比方说我这里有一个记录啊，比方说在韩战的时候，杜鲁门曾经想要用原子弹，因为当时有人提起来。蒋介石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他马上写，他说杜鲁门跟美国朝野主张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不能让他用原子弹，因为他认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人民，不应该用原子弹。那么到了54年的时候，美国甚至于想用氢弹，想用氢弹对付越南跟中国。那么他日记也讲，他说美国将以氢弹、原子弹这个对付越南、中国必使不吝用于越南与中国大陆。不要让他们来用，
千万不要让他用，
不能让他用。54年的4月、10月都发生这个事，58年就大跃进的这个时候，
对。
那么美国里面内部又有，他觉得中国现在大乱，正好是一个打破他的时候，那么也来找了跟国民党。那么可是蒋介石他也很想这么做，但是呢，他说不能够用原子弹，不能用，他认为这用原子弹是对付自己的人民是不对的。那到了文革那个时候都还有一些机会，但是呢。当然这种你知道美国内部也是有不同的意见，也很纷争了，所以这些想法最后都没有执行。中共建国没多久，这个武汉曾经发生一个大洪水，好像1953年的时候，这个洪水是当时死了不少人，很大的洪水，所以当时就有人建议说，你现在趁机会是个反攻的好机会。他就很斟酌，就是你刚刚谈到他就太仁了，他就说我要反攻，我也不能趁这个人民在水深火热的时候都在洪水。他说现在我们应该是救灾才对，这不是谈反攻的时候。他就是这么样一个人。那几天这个洪水大概前前后后有两个月之久，所以他非常的注意，这个每天日记写了很多啊，本日怎么武汉的水灾，灾民如何，湖北情况，水深多少尺，有多少灾民死掉了什么，他很注意这些事情。他其实人在台湾啊，虽然是在台湾很努力的建设，他的心心念念还是在中国大陆。
这个反攻大陆不成了，各种方式都觉得无路可走了，他对台湾前途怎么看？
是，最近还有一个朋友问我，他戴军啊，他说你看蒋介石虽然1949年失败了那么悲惨，可是你看台湾后来经济起飞，他应该很高兴吧？台湾的发展他应该很高兴吧？我说没有，我说看他的日记啊，他都是非常的忧虑。很多心心念念想要回到中国大陆啊，然后一心都是中国大陆人民怎么样怎么样，中国大陆的水灾他非常痛心，他很关心中国大陆的水灾，文化大革命什么大跃进，有这个饥荒他都非常的关心。那么当然这个整个的大的情势最后他没有办法在军事上反攻啊，那最后怎么办呢？他最后就是希望能够再用软实力，用软实力来反攻。所以他最后在台湾是叫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提出来是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特别的建设，不仅是在经济方面，他特别后来就成立一个叫文化复兴委员会。那么中国大陆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摧毁传统文化，那么他在台湾就特别的要推动保护传统文化，他重视教育，重视学生啊，重视科学，他最后提出来民主科学啊教育，这都是他的一些想法。
蒋介石希望通过文化复兴，用中华传统固有的文化来推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在1971年纪念国父及庆祝中华文化复兴节的大典上， 呼吁把台湾建设成中华文化的复兴基地。
我们国父一生是立于国民革命，原就是要把中华文化从根本救起，再造一个张仪瓦连的新中国。所以国父说，中国有个精通之相，是鸟兽鱼虫文物九宫以及孔子。我的思想就是激进这一个这个精通的道德思想来发扬光大。你说要发扬我固有之文化，才吸收世界之文化，以及于知民族过去于世界以雄之于大陆。以后我们国父之大圣，就是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启明少时，而是再造一个庄严华丽之新中国的大愿，那就是我们60年来始终坚持到复兴中华文化、关切国民革命的一个唯一的指标。
蒋介石反攻大陆虽然未能实现，但是1949年投向共产党的原国军将领傅作义，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电部长的同时，似乎仍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曾经与蒋介石暗中联系。在中国大陆贵为国母的宋庆龄也对毛泽东的很多政策感到不满，因此在对毛规劝未果后，一度考虑离开中国。
曾经在这个过程中呢，傅作义给蒋介石写过密信。
是这个事情哈，我看了也吓了一跳。
嗯，
那么我相信中国大陆也有学者看到。
嗯，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我在查，没有人把它写出来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有其他的考量。
嗯，
那么这里面很有意思，这是蒋介石在1963年啊，1963年的8月9号，他的日记写，他说啊，傅逆作义，逆就是逆反的逆啊，复逆作义叛变嘛啊，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写什么呢？悉共所能四个字，悉共所能啊，密告于秘密的跟我来联络，但其他没有具名，他只写了悉共所能。那么可是呢，观其笔迹啊，却是真笔，是他的真迹，因为他们都认得嘛，所以他知道是他的亲笔。
嗯
啊，所以呢他是有这么一段。
那么他说的这个所谓的悉共所能，
悉共所能就是我愿意尽心尽力的跟你提供给你嘛，就里应外
合嘛，提供一切，
提供一切的
意思，提供一切。
傅作义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7年跟随阎锡山参加北伐，后依附蒋介石协助其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为扭转战局立下战功。但他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又与国民政府为敌，惨败后再次投奔蒋介石。抗日战争期间，傅作义率领59军参加长城抗战，取得抗战第一场胜利。国共内战开始后，傅作义率绥远部队连克解放军布防的吉宁、大同、张家口等重镇，多次击败聂荣臻兵团，后任华北剿匪总司令。1949年平津战役后期，傅作义率北平25万国军投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作义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水利部部长等职。
62年正好就是三面红旗之后嘛，
之后，
哎，这个大饥荒的时候，整个中国大陆这时候非常的惨，所以傅作义他们也看到了，这些想法，我想他可能也后悔。啊，他也后悔，认为当时这个自己做的很多事情他也蛮后悔的，所以他才会带了这么一个密信给蒋介石，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什么这个反攻的行为或者有什么我能做的话，我悉共所能，我尽我的力量，我来这个里应外合。
那么蒋介石的日记当中除了说到这一点之外还提到其他吗？
这里面傅作义的事情一直进行了六个月、
哎、
六个月。那不只是这是第一次出现。
嗯
啊，到后来这是8月，后来到9月、11月啊，都到10月、11月都还有出现，但是呢都是一笔，就是可见他们是有联系。 啊，就是彼此之间联系。同时他也想这个本下周的这个预定要做什么，他说讨论复逆什么什么之事，就是副作用这事情我们要提出来讨论。
嗯，
啊，但是后来也就无疾而终了。
他没有说为什么无疾而终，
没有，因为我想整个大情势的发展我们也知道没有机会，
嗯，
主要也是没有机会，同时这个也是很谨慎小心啊。这里面就很有意思，我就觉得因为傅作义也好，蒋介石也好，他们当年都是在一起的，彼此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他们两个之间有默契啊。傅作义信得过蒋介石，万一蒋介石把这个拿出来还得了，那傅作义马上要掉脑袋的。
对，
他信得过蒋介石，同样的就是蒋介石在某些地方也信得过傅作义。为什么呢？因为在49年傅作义已经投共之后，蒋介石还派飞机到北京去载这个学人出来，那么西苑的机场还让他们起降，那么这都是双方的默契。
嗯嗯，像傅作义这类似这个，我是不是就是说只有傅作义一个人有这样的这个表示？从大陆里边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国军将领有这样的表示？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嗯，
如果是说从蒋介石日记本身来看，那么傅作义是一个最明确的一个例子。
嗯，
那么其他的话，我们从其他的档案以及我自己跟这个家属的接触，比方说像宋家的接触，我就晓得这个宋庆龄啊，
嗯，
宋庆龄曾经写过好几封信给毛泽东，他认为做的不对。啊，他
指的是哪一时段？
这从大跃进，
嗯，
啊，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宋庆龄大概写了七封信，
嗯，
给毛泽东，他就是认为说你这样子做，你不能说服我，
嗯，
啊，那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那么毛泽东一开始对他很客气，到最后就火了，他就说他不想的话就走吧，啊，那么当现在这七封信呢是一直都没有公开。
嗯，
那可是他们的宋家的家属跟我讲，就是他们当时是很认真的跟北京联络，要把宋庆龄接出来，宋庆龄想出来，所以这个谈双方的这个接洽谈判的都到很具体的，包括就是说美国这边宋霭龄愿意付$700万的保证金，那么让宋庆龄出来，那么已经到最后的关头了，那么都准备欢迎他来了，可是很可惜到最后不晓得哪一位就是最上面的一个长官，他觉得还是不行，他说国母如果走了不回来那怎么得了呢，所以最后就所以很遗憾，所以宋庆龄他们宋家姐妹最后都没有再见到一面。
坊间传说中国大陆和台湾曾经长期通过密使联系探讨统一问题，两岸之间究竟有没有密使？中苏交恶，中美缓和，中日建交，日记中的蒋介石如何看待这些外交上的重大冲击？
当年就是说这个反攻大陆这个计划是不成了，他自己也知道做不成了，他有没有想过跟大陆再进行某种形式的这个统一？如果他反攻大陆不成的话，
没有，
或者说他有没有去想到国共的再次的这个合作？
没有，
从来没有想过，
没有，至少在他的日记上没有，
没有写过。因为在现在坊间一些说法，一些这个回忆的东西都说蒋介石在那个时候跟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
一直有
密使的这个联系，这个联系还一直联系到60年代这个后期
才70年代，
哎，都才截止。
嗯，
这个情况他日记当中有没有说过？
我相信因为国共两党的很多人是互相是认得的，
嗯，
彼此有很深的交情，
嗯，
所以我相信中间的来往是有的。但是呢，所谓有没有真的密使，我个人很怀疑。
嗯，
因为我举一个例，比方说有一位先生叫曹巨仁，
对
啊，曹巨仁先生，那么他就讲到说他这个担任国共之间的密使啊，传递消息，然后某年某月某日在日月潭跟这个蒋介石先生报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么我们特别去翻这个蒋的日记，按照他所提的时间，
嗯，
我们就发现蒋里面提到他只有提到一次，就讲曹逆。
嗯，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说他是坏蛋了，
哎，就逆就是这个叛逆的
逆，叛逆，
哎，因为如果他信任他就不会叫他曹逆，
对
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日期我们去查以后不对， 就是他说在日月潭跟蒋介石报告，可是那一天蒋介石人根本不在日月潭，
嗯
啊，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就是说曹巨人先到底扮演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不晓得。但是我想国共之间这种来来往往是不会断的，因为彼此之间千丝万缕太多。但是有没有上升到真正担任一个密使的程度，这点我个人是比较存疑。
在四九年之后呢，中国共产党呢是决定一面倒，投向苏联，
是
要跟苏联结盟，而且双方是结盟了。
嗯，
但是呢，在六十年代呢开始呢，中苏呢就开始分裂。
嗯，
尤其到了这个文革期间呢，就中苏的这个冲突发生了，这个军事冲突在边界地带。
嗯，
这个时候台湾跟苏联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联系？说我们联起手来一起对付中国共产党。
这个故事啊，过去一直有传言，
就是当年有一个记者叫
叫
维克多，
对对对，
大陆叫维克多，这个传的是非常多
啊。这个日记
确有其事吗？
有的，这个日记开放以后呢，果然有其事
哦
啊，果有其事。这个 Victor Lewis 呢，他其实是苏联 KGB 的人，那但他是以英国的这个记者的身份来跟国民党联络。那个时候尤其是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的交恶嘛，
对，
所以苏联就想找这个中华民国一起联合起来来对付中国大陆。
维克多·路易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担任几家英国报纸驻莫斯科记者，真实身份是苏联克格勃间谍。他当时故意向西方记者透露机密，以便让西方报纸刊登对克林姆林宫有利的新闻，包括赫鲁晓夫下台、苏军即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宇航计划等。1969年，维克多·路易斯曾经独家披露苏联正考虑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攻击。维克多·路易斯同时向克格勃提供西方驻莫斯科记者的情况。
那这个维克多这个 Victor Lewis 呢，他还到了台湾来十天，所以这个事情是上了这个议程的。他见了蒋经国，蒋经国当时是国防部部长，蒋经国也跟蒋介石报告，所以蒋介石日记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细节的这个描述。
哦，
以后就继续的进行，所以呢，在不同的地方见面，比方到东京见面，在墨西哥，在巴西，那么在伦敦都有见面。这个事情一直在谈之中啊，到底双方能够怎么样的合作，做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的。那么最后呢，蒋经国还把这个事情交给当时的新闻局局长，叫魏景蒙，因为魏景蒙是蒋经国非常信任，是他自己的人，所以他把这个事情让魏景蒙来主管，所以以后就变成魏景蒙跟这个 Victor Lewis 来对话，那么负责这个很多的联系，那么牵涉的人很多，不只是魏景蒙、蒋经国，我们驻日本的大使啊，中华民国驻日本的大使、驻墨西哥的大使、驻巴西的都亲自来参与了，那么苏联派的人也是相当的多。那这个事情一直到1969、70、71都还在，啊，都有存在，但是后来为什么无疾而终？蒋介石到最后，他很多的考量，他觉得不能，苏联狡诈，不可信也。
他还是不能相信这个共产党。
苏联。第二个，他说不愿意做吴三桂。
应该是在七十年代开始，中美之间这个有发展，开始发展关系，尼克松、基辛格。甚至发了这个什么上海公报这样的，
是
他对这些东西怎么？
他很关心的，对于这个基辛格到中国大陆访问，后来尼克松访问，他都是密切注意，他觉得他们都是违反了、叛逆了，啊，都是这个叛徒啊，啊，都没有坚守这个反共的阵容。
嗯，
那么他有很多非常详细的批评，各种的破话，但是事实上也没有办法，他只能够自己在这个纸上来埋怨。
他有没有是，就是说他的日记当中有没有显示说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如果是不能阻拦的话，至少要减少这方面的这个损失和压力？
他其实讲是在每一个战役或每一个不管是军事的战役或政治战役，他是做很详细的破话，那么这个沙盘的推演如何如何做他都有。所以说你谈到了这个联合国保卫战，那这是非常的详细很精彩的。然后中日断交的问题能不能够再拖延，能不能够阻止，以及后来基辛格去访问中国大陆，尼克松也访问的时候，他都非常密切注意，他也有一些想法，但后来当然是没有办法。 在联合国保卫战中间，他还是发挥了作用。比方说，当时是我们驻美大使是叶公超，那么叶公超在美国呢，则负责这些事情啊，在联合国那边。那但是呢，另一方面来讲，蒋介石呢，他们又有第二管道，从透过蒋经国跟克莱恩，啊，就是 CIA 驻台湾的主任，他们又发挥了第二管道。所以一个是正式的管道跟白宫，另外有个第二个管道，这个是蒋介石的参与都是相当大。可是到了这个中日断交以及日本跟中国这个签约的承认中国，以及这个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蒋是非常的愤怒，但是他这个时候我想整个世界的大局走势是如此，他能做的也非常有限，所以他一生都苦。他一生都，尤其到他在晚年他也非常的苦，因为到了六零年代以后，这个冲击跟横逆一个一个接着而来，对他来讲都是不顺。虽然这个时候台湾经济发展非常的蓬勃，可是蒋介石来讲，他更关心的还是能不能够反攻，啊，还是这个他能不能够中华民国能不能够再重新回到中国大陆。但是很遗憾，就在他走之前，我们看他的日记都是他只能够自我鼓励。啊，就天降降大任于斯人，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然后说主耶稣必赋予我以复国大任啊，什么等等的，一定会保佑我。事实上，最后他也是走了。
This is 2 minutes here. You have to reach.
社会的迫害其实是对他长期迫害的延续。
路上呢，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警车和军车在往来。
两岸呢，这个8年冰封，现在溶解只是小泡而已。
When I was in Beijing, people
were really busy with things like that. We've been very impressed with what they've been able to do.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得不到法律的承认，
至少能让我们去香港这样的地方。
The waters that are legitimately there.
蒋介石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对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共产党到底怎么看？儒教理念、基督精神、三民主义对蒋介石的为人处事有什么影响？蒋介石的日记揭示他心中的秘密。
您看过他的所有的日记差不多，您感觉蒋介石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人呢，还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
我也没有看过他全部的每一天的日记，因为几乎是很困难，因为数千万字啊，我想真正看过的人极少极少，大概5个手指头都数不出来。那么我自己觉得他是一个无私的人。为什么？他生活非常的简单啊，他的这个穿着他的吃都是非常非常简单。他到了台湾来以后一直都穿的都是一个轮胎底的那个旧的皮鞋，那个旧的这个卡其裤，他的衣服都非常老旧。他是一生奉献给革命，他总觉得他对不起总理，他在这个中国大陆在他手上失掉了，他要把他再拿回来。所以基本上他是不是为自己，他是想为国家民族。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因为他本人个人的这种他个人的执着，他会有的时候他会认为说这个我才能够领导革命，你想要来领导革命，你不如我领导的好。也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后来跟国民党里面一些派系处得不好。我们都知道像这个桂系李宗仁啊，白崇禧啊，粤系啊，张发奎啊等等的，所以他这个国民党里面这个派系他处理的不好。那么还有就是他到了台湾来之后，他当选第一任的总统，连任了第二任总统，因为根据宪法是连选得连任一次，所以基本上到了第三任他不应该再连任。可是他认为我呀，我要赎罪，我这个国家在我手上，这个大陆失掉了，我要带大家回到中国大陆，所以呢我必须要带大家回去，所以我要再做第三任。那么这个就是很多人也批评他了， 就认为是这个，包括他在台湾为了要稳定台湾的安全，那么他做了一些比较严厉的，在经济上是放，但政治上是比较严厉，基本上就五零年代跟六零年代所谓的白色恐怖。
嗯，
那么我想这些也就是大家批评他的地方。
他继续当这个总统，当然外界可能说他是权力欲望，继续要恋战。他自己的日记里边是怎么想？
他认为是他是责无旁贷，
没有能够反攻大陆的最大障碍，当然就是中国共产党。
他其实在这个抗战的时候，他就经常读这个共产党的叫做参考通讯，
嗯，
共产党一个叫参考通讯。那他经常看这个马列的东西，毛泽东写的东西，他也经常的看，写的好的他也觉得很好，然后传给他的周围来看。那么在那个时候，他就经常自问。啊，为什么妇女不相信我们？为什么大学教授要跟着他们走？为什么青年学生要跟着他们走？他经常自问。所以他有一次呢，还在写了一个问卷给他周围的人呢，说你们来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自己经常思考。他里面就讲，为什么这个共产党的组织力比我们强？为什么宣传力比我们强？为什么青年学生妇女都愿意跟着他们走？可见他一直都想了这些事情。他有一次看到中共的这个党的组织运作的这个组织方案，他就讲，他说啊，这个他们呢，这个很有效率，本党我们国民党如果再不奋起直追啊，将败亡也，我们一定打不过他们。所以他其实他认为共产党在组织效率动员上是很有效率的。但是他也讨论过，是为什么他最后没有办法走共产党这条路。他觉得他自己讲，他写，他说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他说我们中国人是讲人啊，人，儒家讲人，他说基督教讲爱，他说我们对于这个人民啊，如果能够用仁爱来做，我们何必要阶级斗争，我们为什么要仇恨啊。那么所以他就经常有做这样的一个比较，所以他觉得，他认为共产党的这一套是不足取，他觉得是行不通，他还是觉得我们中国自己的儒家的这个仁爱以及基督的这个爱人爱民，他觉得这是一个他愿意选择走的路。
要认命中国为宗旨，根据自己良心上之所信的为基础，而不是以行恶妖淫的外在条件为根据的，是革命军永远是保自己自立信仰和民族精神，不计不为，奋斗到底。
他在跟共产党这个斗争中失败了，是因为他有仁人之心。
我觉得这个很难说。比方你这样问，我可以回答你一个，就是四九年他不是本来想把毛抓起来吗？这个压起来审判嘛。
四五年，
最后他还是把他放掉了。放掉出去以后，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他说蒋介石妇人之人。那么可是我想，蒋介石当然跟毛泽东是不一样的啊，他是不一样的，他这个对儒家的信念，对三民主义的这个追求，以及最后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经常谈到这个爱，谈到这个爱，人与人之间的爱，他是认为这个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类努力的这个动力。我个人觉得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几点，第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在任何的压力，外面的压力，外侮啊，日本的侵略，各种他都没有屈服，他一直维持着这个中国的尊严，中国的统一。他北伐抗战啊，那么甚至于到了台湾来，美国多少次都说希望台湾的军队能够用美式发美国人的薪水，穿美国人的衣服，但是他都不允许，宁愿让这个国军拿很少的钱，他不愿意作为这个美国的附庸。所以他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他是有理想，他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他是有他的想法啊，他希望中国能够现代化，能够尊严，中国能够统一，中国能够在世界上站起来，那么这是他的一个一生的追求，我相信都是如此啊。所以很多的地方，虽然在追求的路程中他跟别人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呢这个目标是一样的，他是真的希望看到中国的现代化，废除不平等条约，能够有尊严的站起来。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他在特别是在维持中国的尊严 国家的统一上，我觉得他特了不起，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和谈啊，跟日本和谈或是投降或是屈服他都不做，他觉得在民族的大是大非上面我们要有所坚持，虽然自己多么的这个痛苦困难，我们要有所坚持。
国父说，今后国民当充分产生于世界，发扬以光芒海量之极彩，现在其实我们发挥的一切潜力一切光明，以发扬民族极彩于世界的时机了。
蒋介石率领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如今已经60多年了。今天的台湾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政治制度，已经同蒋介石在世时的台湾大不一样了。他至死都没有再度返回的中国大陆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是否改变了您对蒋介石的认识呢？我是李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918事变之后，尽管日本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蒋介石并没有对日宣战，反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张。很多人认为蒋介石的这个政策在日本入侵时继续围剿红军，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导致了东北的沦陷。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蒋介石日记也许可以解开攘外必先安内之谜。
他不但没有立刻抗日，他反而提出来一个叫做攘外必先安内，那么这个日记呢，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答案。那么为什么他在918事变之后，他并没有立刻的来抗日呢？那么他有他的考量，因为中国的军队装备跟日本简直是天壤之别，所以日本只要封锁长江沿海一带，三日就完蛋了。所以他说不可啊，这个贸然而战。所以他有很多这个日记，他考虑了很多，他自己认为呢。就是要争取时间抗日，要争取时间备战。那么争取时间备战，这个时候慢慢到了32、33年的时候，他跟德国的军事顾问还有跟蒋百里先生，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讨论怎么样做。所以慢慢的这个眉目就比较清楚了啊，怎么做呢？就是要持久战，要做持久战，那么争取时间来备战。有一天就是得意气想到了一个干什么呢？这个要以剿匪为掩护，建立西南根据地，然后另外一天他就解借剿共以收复西南，就是他故意的把这个红军啊留下那么一小股，然后呢把他们往西南赶。所以你可以看到红军的所谓25000里长征，他是从江西往西南走，然后才到延安的啊。那么中央军就在后面追，因此才能够进入四川。所以这是他的一计。所以他有一天比较完整以后，他就写，他说若为对倭计，如果我们今天对日本怎么办，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到西安督察剿共行动的蒋介石，要求他停止剿共，一致对外。蒋介石与共产党携手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西安事变使张学良成了共产党眼中的英雄，而对于蒋介石和中华民国来说，张学良是有功还是有过呢？
他为什么那么样的失望跟愤怒，对张学良那么样的不能原谅，是因为他已经打算这个一切都布局好了，迁都什么什么都弄好之后，那么陈诚和卫立煌的军队已经在百灵庙准备就要一举就把红军歼灭了，结果呢，人算不如天算，就差那么2个礼拜发生了西安事变。所以他写汉卿，就是张学良，误我大事矣，汉卿坏我一盘好棋。
如果是到后来到1949年以后，蒋介石会不会认为这汉卿这坏的个大事是国家大事？
是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最后是改变历史的大事嘛。 但至少当时汉卿就是张学良，
起码就是这件事把这个蒋介石最后剿共灭共的这个企图给打掉了。
第一个剿共灭共的企图打掉，第二个就是他还没有准备好，他本来希望有60个师，那么事实上没有，最后这个马上就仓促应战了嘛，就大家就联合起来就要打仗了，所以37年就宣战了，那这个整个的这个训练都还没有完备嘛，所以很多的遗憾了。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和日本曾经尝试过举行和平谈判，中国内部也出现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甚至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依附于日本的政权。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到底有没有与日本和汪精卫政府暗通款曲？蒋介石日记为我们揭开谜底，解密对日和谈的来龙去脉。
这个时候他比任何人坚定，因为他日记写，他说倭就是倭寇，倭所要我者不仅是我之经济啊，这个我之交通实业，而是要我民族之命脉。
嗯，
然后他又写，他说委屈不能求全，委屈不能求全。那么所以这里很好玩，因为孔祥熙跟蒋介石是联经啊，
对
啊，那么孔祥熙是主张和谈，他结果他火了，他说啊，还有人再来谈劝我和谈，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啊，所以他很火了。
嗯，
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反正要亡，我为什么不战败而亡，为什么要屈服而亡？
常言道，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希望今天讲述的蒋介石日记为您判断和评价中国的那段历史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他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有一个非常明显。
You guys got him。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亚太五号卫星，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1011音频。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